好，我们一直在学习出埃及记的故事。我们已经在学习摩西律法当中的十诫部分。我们已经学习了前7条的内容。我们和弟兄姊妹们分享过，神通过摩西赐下摩西律法，特别是十诫是神亲自写在石板上。那神颁布律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反复和大家来强调，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9章第6节。讲到了神赐下律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属神的人，也就是弟兄姊妹和包括旧约中信主的人，让我们做祭司的国度，然后成为圣洁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就是我们人人都有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分就是把没有信神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介绍给他们。然后呢，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同时，另外一个职分就是要教导这些人神的话语，让我们按照神的教导去做。这是我们做祭司国度的一个目的。另外，成为圣洁的国民，就是让我们都分别为圣，因为神是圣洁的，让我们神家里的人也要圣洁。所以，神教导这些律法，让我们知道怎样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我们学习神律法的一个目的。另外，我们知道，在旧约中的很多的律法，到今天的社会当中，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字面意思去遵行。但是呢，我们通过学习旧约的律法，让我们对神的属性能够认识得更加清楚。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通过神颁布的这些律法，让我们知道神圣洁的属性、神公义的属性、神慈爱和信实的属性，让我们能够对神的信心能够更加不断的成长。这是我们学习律法的主要的目的。我们在学习十诫的时候，我们讲到十诫是神赐下律法的总原则。那十诫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头4条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如何敬拜神的？那后边6条都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内容。所以我们把两个部分，然后呢，按照这两个部分发展出很多详细的规则出来。那前面的4条发展出来的详细的一些规则的内容，我们叫律法的部，律例的部分，称为律例的部分。那后边6条发展出来的一些细则，我们叫做典章的部分，所以大概的十诫的结构就是这样子。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们能够把十诫能够记在脑海中，因为我们每次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都要重复一遍，希望我们牢记在心里，时时刻刻知道十诫是什么。因为这个十诫是神亲自用指头写在石板上，是神颁布下来的诫命，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总原则。那我们就一起再来回顾一下10条诫命的内容。第一点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也就是说神，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神是独一真神。第二点是不可制作和敬拜偶像，这个是神最厌恶的一种罪离弃神来敬拜偶像。第三点，不可妄称神的名，神的名是非常神圣和严肃的，不能在任何的随意场合来妄称神的名。然后第四点是守安息日。神规定了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每个礼拜有一天要分别为圣来敬拜神，不可做的所有的功。那我们今天的信徒，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神的真正的安息。当你信耶稣基督，就相当于你在守安息日，不是说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来敬拜神，这是在守安息日，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真正的安息。当我们信神的那天，我们就在守这条诫命，神所赐的真正的安息就是他自己。后边6条的内容，第一条、第5条是孝敬父母，这是圣经中讲到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孝敬父母可以让我们在世的日子可以长久。另外下一条是不可杀人啊，任何没有缘由的谋杀或者是剥夺其他人的生命，这都是违反神的诫命的。当然在神律法之内，因为违反神的律法被杀掉的，这是合法的。但是呢，没有缘由的剥夺别人的生命，包括自杀也好，包括堕胎也好，包括很多这种暴力也好，那都属于违反神的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还有第7条是我们上次和大家一起学习的内容，不可奸淫。那神设立婚姻是神圣的婚姻，那在婚姻之内，神也赐下了美好的这个性的祝福。 但是所有婚姻以外的任何这种亲密的关系，都是违背了神的不可奸淫的这条诫命。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也就是第八条诫命是不可偷窃。那今天一会我们下一部分我们会详细的来学习。还有两条，一个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还有一个最后一条是不可贪恋其他人的妻子也好，财产也好，是没有，不要有一颗贪恋的心。我在上次预备不可奸淫之后呢，我就记得把这三条后边的三条诫命放在一起来讲，可能就一次性的讲完。但是我在预备的过程中发现，哦，不可偷窃的这条诫命内容也还是蛮丰富的，所以就把它做成一个独立的一个信息来学习。那剩下的那两条，我要看看预备过程是不是可以放在一起，或者还是要单独的来一起来分享。我们上次学的这个诫命是第七条，不可奸淫。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这就是神设立了婚姻，我们对神的敬畏和对婚姻的尊重。所以在婚姻以外，所有的任何的性关系都是奸淫的行为，都是违背神的诫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学习不可偷窃或者不可偷盗的这条诫命。那不可偷盗这条诫命好像听起来非常简单，就是不可偷东西，或者是不可拿别人的东西。那其实我们把这个诫命展开以后呢，我们发现里边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从这个偷窃的定义，还有它的重要的意义，那还有神的律法中规定如何来处理偷窃行为，然后呢，最后一条我们也通过新约中看一看这些新约的作者对于这个偷窃的行为有怎样的一些说明，或者是怎么样鼓励我们遵守神的这条诫命？那我们第一点看一看关于偷窃的定义。很简单，刚才我讲过了，不要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就是偷窃。那我想，不可偷窃的这条诫命，即使是在教会以外，也是我们人遵守应该遵守的一个最低的一个道德的底线，甚至我们从幼儿园老师就教导我们不要偷拿别人的东西。那我们到了今天，我想让大家你自己思考一下，不可偷窃，在你的生活经历当中，你有没有过偷窃的行为？甚至今天还有没有继续这种行为？这个问题你不用公开的回答，你自己对自己有一个答案可以。有没有偷窃的行为？我查阅文献当中，还有包括我们自己从以前的经历当中，我总结了大概可能的回答有以下几种，你看看你是符合哪一种的这个答案？你心里有一个答案以后，你看符合哪一种答案？第一种可能的回答，我偷过，但是呢不是很严重。这种想法你可能是有在单位工作的时候拿了几张纸回家，拿了几支笔回家，或者说在邻居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到人家里拽几个苹果，这些呢可能都是觉得很小很小的事情，没什么大事，小来小去的，没有把它当成一种非常严重的事情。这是一种的答案，小来小去的事情。第二种答案，我偷过，但是呢，我是迫不得已，形势所迫。那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少，在以前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或者是国家，实在是非常的贫穷，食物和衣服都不够，那这个实在是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可能会到商店里顺手拿一些东西，或者拿一些食物，或者拿一些衣物，就是说你实在是迫不得已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偷了一点东西，这是一种情况，迫不得已。那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一种心理的问题，就是说把偷东西做成一种心理满足的一个事情。他并不是缺乏什么，但是呢，看见别人东西就想拿回来，看见别人东西就想拿回来。这种情况是比较特殊一种情况，是一种 不健康的一种形式，但是他也是在偷东西，这是一种情况。这个情况我见过，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人家里条件非常好，什么都不缺，比别人的情况要好很多，但是就是喜欢偷，只要看见别人东西特别好，他就想占为己有。那后来被发现了，我跟他谈的时候，跟他聊的时候，痛哭流涕，就是做错了，但是就是很难改，就是这种一种心理的一种习惯，见到东西就想拿回来，然后呢，这样他有一种满足感，他不是缺乏，他这种也是迫不得已，我是控制不了自己来偷东西，这是一种偷窃的行为。那还有一种答案，我的确偷过，但大家不都偷过吗？就是法不责众嘛，这个五十步笑笑百步，天下乌鸦一般黑。那所有的人都做一样的事情，对不起，我这个是电池可能是，所以是 low。所以这也是一种情况，就是说。所有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我也就是叫做随波逐流，也就偷了。第四种情况，我拒绝回答，我保持沉默。所以呢，我大概总结了有这样几个答案。那还有一种可能，那你也可以说我拍着胸脯说，我这一辈子我没有偷过。那如果你有这种答案，真的我是非常敬佩你的人。那你做的是非常的优秀，大家都要向你学习，这是有这种可能。这是这几种答案。那么偷窃，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大概两个类别。第一个类别是就是指物质的有形物质的偷窃。那有形物质偷窃呢，可能就是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你在单位里拿了一些东西回家用，或者是你从商店里偷了一些东西。或者是你严重一点的，可能到仓库里边去偷东西。我们学校农场的这个核桃也多次被偷，开着卡车进去，然后装麻袋里就走了，好几次发生过这种情况。那更严重一点的，还有这个偷车的，我们有很多人有丢车的经历。还有更可怕的是，有很多这些人把这个那种电缆切下来当废铁去卖，这都是很严重的偷窃行为。是有形的物质的一种偷窃行为，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本该属于别人的东西，你不给别人，像我们克扣工资啊，或者是欠债不还呐、啊，这可能也是一种这个偷窃的行为。这是属于这个物质上偷窃。那在圣经中也记载了一些关于这个以色列人偷窃的一些故事。那其中有一节经文，在马拉基书3章8到10节有这样一段经文：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了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1/10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是先知马拉基书在指责以色列人的时候讲的一段话。以色列人按照神给他们的律法规定，他们要把一年收入至少1/10的收入要献给神，要供养这个立位人，因为立位人没有产业。另外呢，他们还要到殿里定期的去献祭。那他们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就说：“你们是在偷窃本来属于我的东西，这是抢夺神家里的东西，本该归给神的没有归给神。”这是在以色列历史上，神通过先知来责备以色列人：你们盗窃神家里的东西。那么这些呢，都属于物质上的偷窃，属于能看得见的东西。那还有一种呢，是属于非物质层面的偷窃，看不见的。那第一个，名利的偷窃，名利的偷窃，这个在学术界可能发生的比较多。写文章的时候，把别人的一段拿过来当成自己的东西，直接写上了。或者呢，我也听说过以前有一些学校里边的领导，把老师或者学生的整篇的文章拿过来，署自己的名来发表，这属于一种偷窃。那么在这种名利上的偷窃，你是看不见的，它不是物质的东西。 也在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甚至在主内的弟兄姊妹之间，有没有这种行为呢？也有。那有很多弟兄姊妹把很多牧者辛辛苦苦写的著作、录的音像材料，直接扫描放在网上随便使用，更有甚者把这些音像材料进行翻录，然后售卖来赚钱。这都是很常见的事情，那是在偷窃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名利的偷窃，知识产权的偷窃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计算机刚刚开始有的时候，在某个城市的一个很大的市场，这种盗版的软件还有光盘铺天盖地，本来不是你的自己发展的东西，但是呢，你通过翻录，通过这个盗版，把它都变成了自己东西来售卖，这是对于知识产权的偷窃。那也有更严重的，那这种这个国家层面的，那就更我们就更不用讲了。但是这种小范围的知识产权的偷窃也非常普遍。还有一种大家可能平时不太注意的偷窃，就是时间的偷窃。那时间的偷窃，我们在正常上班的时候，公司或者是你上班的这个单位是配你8小时的工资的，可是你在上班时间有没有把上班的时间挪为他用？有没有上网去购物？有没有在上班的时间去到商店里去买东西？有没有去干私活？这个时间本来是你在工作，在单位上班工作时间是老板要付你工资、付你薪水，你应该把这个时间放在你工作上的。可是呢，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时间放在你的工作上，这是不是在偷窃老板的时间？这是一种偷窃。那我想最近美国联邦政府做的这个一个规定就是，联邦的工作人员很多是远程在家工作，他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那现在就规定，要么你回到办公室来上班，要么你辞职。我想这可能就是为了解决偷窃时间的一个问题，因为你不在单位上班，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没法去监测你，没法去管理你，可是照常还要拿很高的工资，当然这是不合理的。要么你就回到单位来上班，要么你可以辞职。所以呢，这是对时间的一种偷窃。还有一种偷窃，看不见的。也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偷窃，叫做窃取神的荣耀。我们知道在，服侍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比较果效很好，这时候我们就特别容易犯了这种的一个罪。本来我们所做的是应该应分的，我们神托付我们的职分，我们要好好的去完成。那很多事情我们做得好，我们就把这个功劳归给自己，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很厉害，然后这种骄傲就来到我们身上，这是盗取了神的荣耀，这是神不喜悦的。神托付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忠心的去完成，我们要归荣耀给神，我们窃取神的荣耀，最后就变成了在后在先的要变成在后的，所以我们要警惕，所以这些非物质的偷盗，即使在今天，我想也非常的普遍和常见。你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无论是有形的、看得见的偷窃，还是看不见的偷窃，甚至在 COVID 期间，有大量的人员用虚假的方式盗取了政府的这种补助资金，这是对政府的一种偷窃。所以把这些都综合到一起，有没有人敢拍着胸脯说，我从来没有偷窃过，很难。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刚才我们的那几种答案，我偷过，应该不算很严重。那我想这种说法的人，试图是用一种小的一种罪来掩盖后边的一种罪行，无论大小都是偷。那我们知道，罪就像酵母一样，一点点面酵就能使一团都发起来。当我们有小罪不去处理的时候，一点一点就变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罪。所以，我们从小就要教育小朋友不要偷拿别人的东西。一旦有一点点的苗头的时候，我们就要制止，否则的话，就像面酵一样，越发展越厉害，成为小罪，成为将来大罪的一个借口。我以前听过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故事，觉得挺有意思。那有一个人偷东西被抓住了，就被带到了县官那里边，就是这个审判这个事情的那个县官那里。 然后建国就问他，你为什么偷东西呢？他说，哦，我是偷了点东西，但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就偷了一条绳子，我真没有看见绳子后边还拴头牛。用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故事，想试图掩盖后边的很大的问题，不以这个小罪为掩这个大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不去注意的时候，逐渐就发展成了大的问题。这是第一种答案。第二种，我偷过，但是我是迫不得已的。神吩咐不可偷窃的这条诫命，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说你富的时候不可以偷，穷的时候就可以偷，它是没有条件的。任何情况下偷东西都是违背神的诫命的。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更要倚靠神。由于一些特殊的情况，无论是因为疾病的原因，或是其他的原因，当我们经济出现窘迫的时候，不能成为偷窃的一个借口。那种病的，因为心理疾病的也是一样，这也不能成为我们偷东西的一个借口。我们都要求神来怜悯，让神帮助我们，不要把任何的这种情势环境当成我们犯罪的一种借口。第三种，我偷过，但大家不都那样做吗？就是叫法不责众这个原则，在神的律法中行不通。我们还记得大洪水的故事，当这个地上遍满强暴、遍满罪恶的时候，神是绝对不会宽容的，神就用大洪水灭了全地。当然，即使在这样的惩罚当中，我们仍然看到神的恩典，就是神拯救了一人挪亚一家。虽然神赐下了挪亚之约，在大洪水之后，神因为挪亚的缘故，向挪亚应许不再用这种大洪水毁灭全地，但是对于这种群体的犯罪，神仍然不会坐视不理的。我们记得圣经当中的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全城人充满了罪恶，所以神最终用天上的硫磺和火湖下到这个城市，把两个城市毁灭。但同时，神仍然有恩典，在索多玛里边城的这个住的罗德一家，因为他是义人，所以神就用天使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你看到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都是同时存在的。那我们也讲到迦南地，整个的迦南人，他们在迦南地居住就是罪恶满盈。但是神给了他们400年的时间，盼望他们悔改，可是他们依然没有悔改。这样，神就通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以，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要把迦南人灭绝净尽，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是太大，给了400多年时间仍然不悔改，所以神就要惩罚。所以，群体性的没有豁免。但同样，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故事当中，这个我们上次讲过，这个约拿里边。约拿书里面的尼尼微大城的故事，也是满城的罪恶，神要审判他们。但是当约拿去传道一天的时候，全城12万人都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没有惩罚。所以你看到神的公义和神的恩典永远都在那里。所以我们不能以别人偷我也偷来做借口。那以前我也见过一个在一个新闻的报道。这种群体的偷也是经常发生的。那一个城市本来是想着把一个广场布置得非常漂亮，很多的这种盆花都摆在那里。结果晚上的时候，有一个人，哎，这花真的好看，就顺手就拿走了。只要前面一个人拿，后边就跟着所有人一拍，大家都把这个一抢而光。所以第二天一早晨，整个广场就空掉了。这种群体的行为，神是不喜悦的。如果到达一定程度，神必然要审判。所以，不要以为法不责众，在神的面前行不通。那最后一条，我拒绝回答，我有权保持沉默。那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不敢去面对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永远在那里。鸵鸟的这种行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把自己脑袋藏起来，以为问题就不存在了，那是不可能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无论你自己承认不承认，你只要有罪的事实在哪里，神都知道。将来我们有一天要到神的面前去交账的，在交账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都要在神的面前站队。所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或者不要有恐心理，不敢去触碰。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就要去解决问题，隐藏问题或者是逃避问题，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么我们下面看一看神为什么把这个不可偷窃的诫命放在十诫当中。第一点就是对神上帝主权的尊重。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全地都是属于神的，地上的世界所有的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这个所有者是神。那在圣经中也有很多这种经文的记载。就是说，整个世界都是属神的。我们举几个经文和大家来一起来看一下，在出埃及9章29节，我们以前学过的经文中就讲到，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这是我们以前在讲出埃及记故事的时候，在埃及降十灾的时候就已经公开的宣告，全地都是属神的。在《申命记》10章14节，讲到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神以外的，都是神所创造的。在《约伯记》中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精彩，《约伯记》1章21节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知道约伯是在被魔鬼攻击以后，他失去了所有的家人和所有的子女和财产，一切都没有了。这时候，这是约伯讲了一句话：“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你看到约伯对于神赏赐和收取的这种主权理解得非常的深刻，他知道一切都是属神的。所以呢，一切都是属神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心意赐给我们的。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赚的钱是属于自己的。如果神不给你赚钱的能力，不给你赚钱的机会，你就一无所有。所以，我们以为是自己赚来的，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不仅对神的主权尊重，不要去偷别人东西，另外也是对别人私有财产的一个尊重。所以呢，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神主权的尊重，一个是对神所赐的别人财产的一个尊重，不要去拿别人的东西。那这个对于私人财产的尊重，其实，在世俗的法律当中，我们也是非常可常见的。最早是在我查到最早的资料是在1789年法国的一个人权宣言的一条就规定的非常清楚，讲到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圣什么意思？是来源是来自于神，所以它叫神圣，不是和世俗一样。这是在最早在。法国的人权宣言中记载的一句话。那即使是在中国的宪法当中，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政府，即使在他的宪法当中竟然有神圣的这个字眼儿。那我们我在查的时候发现，中国宪法的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用这个神圣这个词，因为神圣这个词那就是来自于神的，普通的不会和神圣的东西。能够连上，但是它宪法规定，公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还有对于私产，它虽然没有神圣这个词，也是用了一个不可不受侵犯、受到保护的。这是中国的宪法中也规定。所以无论是从神的律法还是从世俗宪法中，对于私有财产都要尊重。所以不要随便去拿别人的东西。这是神为什么要把不可偷窃的诫命放在十诫中？对神主权的尊重，对私有财产的尊重。那我们把这些综合到一起，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人为什么会去偷窃？为什么会去偷窃？我想，无论是因为疾病的原因，还是贪婪的原因去偷窃，那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对神所赐的恩典不满，所以呢，认为神不公平，就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资产，甚至你赚钱的能力，都是神赐给你的。当你不足的时候，你就觉得神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对神的恩赐不满意，不满足，所以这种贪婪的罪就发动，导致了我们去拿别人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来自己解决问题。我想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神的恩典不满意，不满足神的分配。在摩西律法当中，对于偷窃的处理也讲得非常清楚。那在出埃及记22章1到4节讲到，一到四节中分两部分，第一节和第四节讲到了处理。第一节说，人若偷牛或者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5牛赔1牛，4羊赔1羊。第四条说，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偿还。这里边就两种情况：一，因为当时这个牛和羊它是他们主要的财产，你偷牛或偷羊，如果这个偷东西的这人把羊已经宰掉了，无论是自己吃了还是卖掉卖肉了，或者是已经把偷来的东西卖掉了，这时候被发现了，被抓住了，他就要以5倍或者4倍的来赔偿。牛相对价值比较高，价值越高的赔的倍数越高。你要以5头牛的价值来赔你偷1头牛的这个财产，对羊就是四只羊来赔1只羊，这是已经找不到了，这个财产已经不可这个收回的情况下，5牛赔1牛，4羊赔1羊。那如果他偷的牛或者羊还没来得及处理，仍然在他家里边在后院放着，找到了。那这种情况下就要双倍的，都是要双倍赔偿。你偷1头牛，你要还回2头牛；你偷1只羊，你要还2只羊；偷一个东西，你要还回2倍的价值。这是神在摩西律法中规定，偷东西要怎么样处理。那中间的讲到了贼偷东西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发生死亡的情况，怎么处理？2节到3节是这样说：说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了，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所以这里边也是不同的情况。如果一个贼去偷东西，是在出太阳以前夜里边偷东西，被这个主人发现了，一不小心给打死了。主人是没有任何罪的，但是呢，如果太阳已经出来了，这个主人再把贼打死，这就要承担杀人的罪。无论是你故意杀人还是误杀人，这个要根据不可杀人的那条诫命来判断，要到审判官面前去来判断你是拿砖头一扔不小心把他打死了，还是故意拿一个这个棍子把他打死，这个要看你是哪种情况，按照不可杀人的这个事情来处理。但是呢，太阳一旦出来以后，在贼偷东西的时候，你就要不要把他往死里打，打伤了没事，但是这里边讲到是致命的，是不可以的。如果你把人打死了，就要承担这个杀人的这个罪。那如果太阳这个贼，当然这个情况你一旦不论你是被打还是说死还是没死，那都显然是已经被发现了。如果没有打死，或者是只是受一点小伤把他抓住了，一样按照所偷东西的要加倍偿还。如果这个贼本身就很穷，你偷的东西还在那儿，但是呢，没有其他钱来还额外的这个赔偿部分，就要把这个贼去卖作奴隶，所得的钱要赔偿。所以你看到这个，在摩西律法当中，对于偷窃的行为是有非常清楚的处罚的规定的。那在以色列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也是在旧约当中有一个故事，我觉得也很有意思，记载了一个因为一个人犯罪连累全族的事情，也涉及到类似于偷窃的这种犯罪，就是叫亚干犯罪的事情。这个亚干犯罪的故事的背景呢，是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当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情况下要进入迦南地。在进入迦南地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就通过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当你们进迦南地的时候，要把迦南地所有的财物都要 灭绝净尽，就是把整个迦南人，就是耶利哥城的所有的财物都要烧毁。但是呢，有金银铜铁的器具可以收回来，要归入耶和华的殿中，放在耶和华殿里的府库里边，可以留下来的。其他所有的，无论是衣物还是所有的拥有的财产，都要烧毁，灭绝净尽，不能私自留下任何东西。在他们进入耶利哥城之前，约书亚就向百姓讲经的说：“你们不要去做任何这种贪婪事情，偷拿不该拿的东西，这样你们就会连累全族，神的咒诅就会临到。”讲得非常清楚。可是呢，当他们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就有这个一个人，就是犹大支派的这个叫亚干的，他竟然偷偷的把他看见一件好的衣服留了下来，另外呢，也把一些银子和金子留了下来。结果怎么样呢？在下边的这个以色列人去攻打另外一个城市叫爱城的时候，他们虽然也求问神说：“我们上去打可不可以？”神说：“你去吧。”他们就去了，结果在爱城人面前被杀的一个落荒而逃，还有36人因此丧命。所以呢，当约书亚发现哦，神已经让我们去打了，为什么还败在敌人面前呢？他就到神面前去求告耶和华说：“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然后导致我们被敌人打败呢？”神就告诉他：“你们中间有人犯了罪，偷了不该偷的东西，所以才导致他们整个以色列人被连累。”这样子呢，约书亚就开始问这个谁犯了罪，可是没有人能够自愿站出来，所以他们当时就用了一个抽签的方式，一族一族，然后每个族抽出来，抽到犹大族，犹大族支派再抽出来，抽到谁，最终抽到了亚干身上。发现就是他犯的罪。当抽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就承认了：“我拿了一件衣服，拿了2公斤左右的银子，还有1公斤，哎，1斤多一点的黄金，我看着甚好，我就藏在了我的帐篷里。”这样子，约书亚就告诉他，把所有东西都拿过来，把他全家人还有所有的财物都带到营外，所有的以色列人在现场把他们全家都要打死。然后所有的财物用火焚烧，才止息了神的愤怒。因为神在他们进耶利哥城之前就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你们有贪恋这个当地财物偷拿的，就会受咒诅，就会连累以色列人。可他们还是没有，就这么一个人犯罪，让全家人都做了连累，甚至让以色列全族受到了连累。因为神在之前就跟他们讲得非常清楚，不允许这样做。可他们还是因为自己的贪心，还是偷了东西。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记载在以色列这个历史当中，让我们能够警惕神的话是不可以轻视的，神说的是一定要做的。那么我们看一看新约当中神是如何教导关于不可偷窃的这条诫命的。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28节有这样一句话。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可见，即使在当时的教会当中，也有偷窃的现象存在。所以这里边保罗才劝勉这个教会中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那这节经文我们可以大概分成3个点来看一下这节经文。第一个。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就说以前犯罪的，当你认识到这是得罪神的时候，是违背神诫命的时候，一定要悔改。不仅要悔改，要有行为。以前偷的不要再偷，这是保罗对他们的一个劝勉。当我们有偷窃行为的时候，也不要忽视问题，要面对问题，然后呢去解决问题。所以保罗劝他们，以前偷的一定要认罪悔改，不要再去偷了。然后第二点呢，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所以这也是神的一个应许，要辛勤的去工作，靠自己的双手去赚钱养家，去有好的收入。而且呢，这里边讲亲手做正经事，什么是正经事？双手努力去工作是正经事。那赌博买彩票是不是正经事？我觉得不是，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情。不算是正经事，也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你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 用自己的双手，无论用脑力还是体力，要去辛勤的去工作赚来的钱。神说了要有余，就是你不仅可以饱足，还有余，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从来不落空，所以你要相信神的应许，你就按照神的教导去做。第三点，还要分给那有缺少的人。当你有余的时候，不要放在仓房里边，放在那里边让被虫咬啊，被贼偷，要分给那些有缺少的人。如果弟兄姊妹都这样做了，那穷人就会减少。特别是在我们的教会啊，或者在团体当中，如果有需要的，我们有余的人需要去帮助，这是神所喜悦的。另外，在《使徒行传》当中也记载了保罗的一个故事。这个是讲到保罗在要去耶路撒冷被抓之前，和以弗所的教会的一些长老告别的时候一段话。保罗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使徒，多次到外地去宣教。即使这样的一个使徒，他也自己讲，我总是要做工，要一边宣教一边打工，不仅这个供应自己，还供应和自己同行的同工。从来不会贪恋别人的金银财物，给所有的传道人，包括所有的弟兄姊妹，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可以去效仿。这是保罗讲到的，而且他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我盼望大家都记住：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能够给予的人才是富人。当你把所有东西都紧紧抱在怀中呢，你是穷人。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富有的人，能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保罗教导我们要去做的，因为神也应许我们，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五谷在仓里，神却顾念他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比飞鸟更贵重，所以我们不要为衣服、吃的、喝的去忧愁。不要为明天忧，神知道我们所需的一切。我们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我们所需的一切，神都加给我们。而且不但加给我们，只要我们去用辛勤、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力，就会有余。所以，我们还可以做到施比受更有福。所以，我们今天根据第一条。不可偷窃的诫命，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记住这几个要点。第一，这个不可偷窃的诫命的规定是让我们操练有一颗知足和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所有一切都是神恩赐的。那我们对神的恩赐就要满足，无论是多是少，我们都存一颗感恩的心。无论在哪里边工作，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生活，我们都存一颗感恩的心。知足者常乐，在神的恩典下，我们一定会享受神丰富的供应，而且要记住，施比受更为有福。在我们有余的情况下，看到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有需要宣教的，特别是在那些前线宣教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慷慨的去支持。我们教会也资助很多宣教士在不同国家宣教，那我们有能力，我们去资助他们。我们周围也是有需要的，我们就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他们。第二点，不可偷盗，是对神要有信心，要依靠神，放下一切的忧虑。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从不落空，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神就保证我们的生活。我们不会在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的过程当中，神让我们吃不上饭，这是神，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神既然应许了，神就会按照他的应许供应我们的需要，这就是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信不信神的应许？如果你信神的应许，那你就勇敢的往前走。只要是神所呼召你去做的，神安排你去做的事情，你就勇敢的去做，不会有缺乏让你衣不裹袱、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第三点，不可偷窃的这条诫命，也让我们自己认清我们自己。我们当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时候，审视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违背过这条诫命？当我们真正的用神的话语来去光照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真的是很软弱，时常的违背神的诫命。如果按照神公义的要求，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才愿意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我们求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断的去遮盖我们，不断的去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努力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能做的。那我不相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这一生我不犯罪，我没有得罪过人，也没有得罪过神，我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义人。我想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就要认识到，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过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不断的宝血洗净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每天的来到神的面前。否则的话，我们若说我们自己是没有罪的，我们就是说谎的，又再次得罪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都是软弱的，但是主，你是公义的神，也是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神。我们求主的圣灵时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认识到自己得罪你和得罪人的时候，就提醒我们，真是来到主的面前，认我们的罪。我们也是求主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不断的改正自己，像使徒保罗那样来学习，也更加效法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我们知道，在我们在这个地上你把我们放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你的美意，让我们对你的信心能够每日的加增，能够无论在贫穷或是富裕的情况下，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朋友，也是求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